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雅歌。雅歌第五章，第五章，上次呢我们讲到十二节哈，今天我们从十三节，十三节开始讲哈，讲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
他的两腮如香花蹄，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钉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
好，谢谢。这一段呢就讲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心腹，当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人家问他说，哎呀，你失去神的同在为什么就那么受不了呢？那他就讲到，他开始讲说，人家说你的良人到底比别人良人有什么强处啊，然后他就开始讲，他就讲我的良人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天讲到说，他就讲到他的两腮，两腮就是两颊两颊，他说他的两腮呢如香花蹄，如香草苔。这个两腮是两颊，就是讲到一个人，这个两颊呢可以就是讲到一个人的情感的部分，因为一看一个人的两颊，那个喜怒哀乐都可以从他的两颊来表现出来。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两颊，表现出耶稣的这个情感的世界。他说他的两颊像什么呢？像香花蹄，香花蹄就是很多很多的香花，那个一蹄一蹄的，就是很大的，然后好多好多的香花。然后他说如香草苔，那个香花蹄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香花，香草苔呢就是讲到，就说亮，讲到它的亮，它那个是像那个高台一样，那么多各样的香草，就是讲到耶稣他的这个情感世界，他的这个情感呢是丰富的，是多样的，他是那么充满的热情的，他是这样的一位神。那对于耶稣的情感世界是我们最需要认识的，最需要认识的，这个会改变你整个的思想，你的情感，改变你整个的生活。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位最喜乐的神，大卫说我就来到最喜乐的神面前。那然后呢，这个在耶稣自己也亲自的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谢谢。耶稣说他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在讲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知道十五到十七章，这个是他已经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对他门徒所讲的最后一篇，而且是也是他十七章是他对神的祷告。那在这个他已经即将要去面对所有人类历史里面最可怕的一个刑罚，不只是这个刑罚让他会难过，而是天父会向他掩面，因为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要担当全人类所有的罪。你知道这位圣洁的神是很厌恶罪恶的，是对罪很愤怒的，可是却人类所有的罪都要背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经历。可是就在这时候呢，耶稣就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们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一些话都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放在你们的里面，这样你们的喜乐呢就可以满足，可以你们的喜乐就可以丰富，可以满溢出来。耶稣就是他是一位最喜乐的神。你知道我们即将要去面对刑罚那个可怕，那个担忧，那个害怕痛苦， 可是他就在这时候他仍然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好，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好，耶稣就说，他说我呢，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我要把我的喜乐来放在你们的里面，来提升你们，好，提升你们的喜乐，可以跟我有同等的喜乐。那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最需要的就是喜乐。好，好像这个喜乐就是指它不是因为外面环境的影响，快乐常常因着外面环境而改变。好，环境很顺利就快乐，老板加我的薪水就快乐，好，今天加薪水很快乐，隔一天被老板骂一句话就很难过，好，又被老板否定了。我们的快乐常常是很短暂的，随环境而改变。可是喜乐呢，是跟环境没有相关的。当环境，也许老板正在骂你，父母正在骂你，可是你一直注视在神身上，你一直与他同在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喜乐从里面是涌上来的。那这个喜乐，我们从我们每次亲近神啊，哈啊，每次成根哈、啊、亲近神起来以后，你就发现，哎呀，好像对人都特别的温柔哈、啊，讲话都特别的有耐心，只是维持不长久哈、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么一直去保持在神的那样丰富的同在里。哈、啊，你看，我们只略略的亲近他一下，你就可以尝到神的那种喜乐，那种甘甜，这就是耶稣的情感。耶稣是一位最喜乐的神，你知道，你跟一个最快乐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不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我认识有姊妹，哈、哦，她就说，哦，我的老公哈、哦，他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很快乐。可是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对不对？好、哦，一百个看有没有一个，好、哦，那可是。有一位住在你的里面是最喜乐的，你可以常常来汲取他的喜乐。好，那当然耶稣也有讲他这个十一节的前面哈，他就是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好，然后他就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就是你要得到神的喜乐是有条件的。好，他说怎么样呢？你要常常去遵守神的命令，你越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一直活在他的爱里面，你就会有满足的喜乐。好，那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些税吏跟罪人是整个社会瞧不起他们的，也就是他们的自我形象很差的。可是税吏跟罪人都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并没有看见耶稣行什么神迹呢，他们就是看见他，一靠近他，就是闻到耶稣的那个香气，耶稣的那个爱，他的那个喜乐。那所以耶稣很吸引那些罪人，那所以他们说称他是罪人罪吏的朋友。好，那些罪人啊罪吏都好喜欢邀耶稣来他家吃饭。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识你的神是这样的神。我们有时候因为对神的不认识，我们在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模式里面去以为我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会用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人家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一个贬损的话啊，你这个人没希望了啦，哈、啊，你这个人没用，哈啊，你就是这个也不行，你看你都没有像你哥哥那么好，哈、啊，你看你怎么比得上你弟弟呢？你各方面这些话语都成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定，好，就是认定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呢，耶稣他是一个常常对你笑脸，一个 big smile 在看着你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好，他不是像你的父母或者你的老师说你这里要改，好，你那里要赶快去做好，哈，他不是跟你这样子的一个大法官，一个警察在你的旁边。他是一位常常用笑脸在看你，在欣赏你，觉得你很可爱的。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十五章九节哈，十五章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个“我爱你们”这个爱呢，是指什么？是耶稣这个意思，在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你们，好，我欣赏你们，我享受你们，好，正如呢父喜欢我。正如父欣赏我，父享受我一样，这是耶稣对你的情感。他说：“我爱你，就正如父爱我一样。”他有没有附注一个条件？如果你每天好好成根的话，有没有？还有，如果你多多的奉献，哈，如果你常常的祷告，都没有这些附带条件，他就是创造你，他就是这样的爱你。那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常常也用这个来揣测我们的神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要我乖，他才会喜欢我。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说我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当你做了什么，当你符合什么，不是。他说我爱你，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正如父爱我一样，在以赛亚书43章那讲到，耶稣说：“我是为着我的荣耀而创造你的。”事实上，耶稣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会堕落，他知道我们会堕落，我们会远离他。好，可是呢，他还是说：“我为我的荣耀创造你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充满了信心，他知道他可以改变我们，虽然我们堕落了，但是他可以再改变我们，来最后真的是成为他的荣耀，彰显出他的荣耀来。那历世历代以来，神已经在许许多多最可怕、最让人会不屑的罪人身上彰显出这一件事来，是不是？好，像那个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那位作者，就是约翰牛顿，好 ，John Newton。那约翰牛顿就这样，他以前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然后后来成为黑奴的奴隶，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神在海上临到他的身上，让他得救。他信了主以后，神的爱临到他的身上，他才写出那个 Amazing Grace， 就是惊人的恩典。奇异的恩典，好，那神的爱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一位很喜乐的，他不是一个有很容易情绪化的。好，我们成长过程常常父母都容易情绪化，好，以至于呢，你就常常要讨他的欢喜。神不是的，神不是要你这样讨他欢喜，他要你来享受他对你的喜悦。他对你的欣赏，他对你的爱，而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活出他的荣耀来。这是神来改变我们的方法。那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神的这种情感的世界。我们有一次在我们的特会里面，那一次特会我记得很清楚，在敬拜的时候，那时候好多弟兄开始愿意开口说耶稣我爱你，你的弟兄愿意开口说耶稣我爱你是不容易的。好，那一次很多弟兄突破自己，开始愿意对神说耶稣我爱你，结果你看神就赐下一个意象，当场就赐下一个意象，就是耶稣在那个云端上，然后跑着跑着绕圈子的跑，然后好兴奋眉飞色舞的被天父说他说他爱我耶，他说他爱我。你知道这种动作绕着圈子这样很兴奋的跑，那只有小孩子很快乐的时候才会做这个动作。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是这样子的，他那么兴奋，他听到说哎呀，我弟兄们这样从心里说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这么兴奋。哎呀，这样的一位神叫我们好动心哦，好动心。你爸爸，你会不会听到知道说哦，跟耶稣讲说耶稣我爱你，他就那么眉飞色舞，那么兴奋。 因为太少人懂得这样来对神表达出你的情感。我们大部分都说，耶稣，请你垂听我的祷告，请你帮我的孩子找个工作，请你帮我的女儿找个丈夫，好，耶稣，请你怎么样，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祈求的。我们太少人来献上我对他的爱情感，是吧？耶稣医治我这个病，好，帮助我解决那个问题。他有这么多的百姓，有多少的百姓会一直来对他说：“耶稣，我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这最近很祝福我，哈，也不是因为你这个充满我，哈，你给我恩赐，都不是。主啊，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爱你，因为你是我的神。主啊，我单单爱你。哦，耶稣的心会动心呢。耶稣会说：哇，阿爸父啊，他们真的夺了我的心呢。”特别我们中国人在情感这方面是被压抑的，好像死掉一样。好，你弟兄姊妹讲这方面，你要一直听一直听，而且一直一再的听，听到你的情感开始接受，哦，神对我的爱真的是这样，神真的是这样欣赏我，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享受我。那耶稣对我们的那个欣赏喜悦，好，是我们活在这个天然人的这个知识上的树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从神的话来明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借着用神的话来跟神对话，好，渐渐的会让我们的情感一直越来越被改变。改变的明白神对我的情感。例如耶稣说：我爱你正如父爱我一样，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主说：主啊，到底主啊，你说你爱我是怎么样爱我呢？主啊，你要更多的向我开启，让我明白，你知道我里面的情感是压抑的，神啊，你更多来开启我，神啊，你来逗逗我，你来开启我，让我知道，哦，你是这么喜乐的神。你可以跟神常常这样讲。好，那这个是需要你一而再再而三去借着神的话，好，然后接收，然后呢亲近神，好，然后从神的话里面开启，真的说，主啊，你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让我真的开启我这个愚蒙的心，真的明白你是怎么样一位向着我热情的神。主耶稣的那个他的情感的特质呢，好，是包括他的热情，还有他的喜乐，他是喜乐的，好，还有包括他对我们的渴望，他就是很渴望得到我们的爱，很渴望跟我们在一起。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那里，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一再的他的祷告就是跟天父祷告说：父啊，你要把他们赐给我。他一直祷告说：主啊，你要把父啊，你要把他们赐给我，让我在哪里呢？你所赐给我的人也要懂我在哪里。他就说我愿意上十字架，可是父啊，你一定要垂听这个祷告，使他们可以永永远远都跟我在一起。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渴望，他要得着我们，他要得着我们。你试试看，你在你最忙碌的时候，好，你抽个5分钟说：耶稣啊，虽然我现在很忙碌，可是我知道你渴望跟我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要来亲近你。你会发现你那时候非常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你那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哦，神真的很渴望跟我在一起耶，是吧？那个就好像你的男朋友呢，在他这个整个工作非常忙非常忙里面呢，他抽5分钟打电话给你一样，是吧？啊，你觉得好兴奋，他那么想念你。你要这样子借着来跟神这样子亲近，你可以明白，原来神你对我的那个爱意，你对我的热情，好，主哇，真的是我不明白。你可以常常这样跟神讲：主，我要明白，我要明白。好，那我们有时候看见 神的审判，神对那个罪的愤怒，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说哦，神是很发怒的神，神是天天向罪发怒的，但神却是对罪人是天天充满了渴望，渴望罪人来投靠他，渴望罪人来投入他的怀抱，来让他可以帮助他，可以洁净他，改变他的，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好，他会这个愤怒仇敌哈，对他所爱的人的那个蒙骗，他会愤怒这个仇敌，使他所爱的人这样被蹂躏哈，被扭曲哈，他是愤怒那个仇敌的作为，就是这样来伤害他所爱的人。但是呢，他对我们是充满着热情的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很需要成为一个研究神情感的学生，哈，研究神情感的一个学生。说神啊，我真的要来明白你的情感世界，哈，就是要明白你对我的心意，你看我的眼光，哈，要明白啊，那个你对我的那份渴望。你那么欣赏我，那么爱我，那么享受我，主，我要来明白。当我们如果明白这件事以后，真的明白神向着我们这个罪人的这个情感的世界，你会发现我们就变成好喜欢祷告，好喜欢来等候神，好喜欢顺服他，一切都变成是积极主动的。就好像如果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好欣赏你，好享受你，好引以为荣，你是不是好喜欢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好，就是这样。那我们很需要求主一直带领我们进入他那个香花旗香草台的情感世界，那么馨香。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哈，在雅歌他讲到他的两腮，接着他讲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在雅歌里面讲到嘴唇呢，都是讲到他的话语，神的话语，他话语的能力。他说他的话语呢就像百合花，那么纯洁，那么美丽，那么无瑕疵。他说且滴下墨药汁，这个你看在诗篇45篇那里讲到说什么，他说哦，他在他嘴里满有恩惠，他说神啊，你比世人更美，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好，啊，连要来捉拿他的这些兵丁，也说哦，从来没有人说话像他那样子的，没有人说话像他那样。好，那他的话是那样的不一样，他的话里充满了恩惠恩典，充满了慈爱，这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很需要更多来读神的话语。好，这里讲到说他的嘴唇呢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百合花其实不会滴下墨药汁的，这是一个形容。好，那个墨药呢是来膏抹死人的，所以这个墨药就是代表受苦受死。好，也就是说他的话语呢一方面充满了恩典恩惠，充满了柔和，很可以苏醒人的心，可以使疲乏人的心苏醒，可以使灰心丧胆的人心里得着鼓励，那可以提升我们。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话语又是什么滴下墨药汁，也就是说当神呢发现有哪些事物会拦阻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成长，拦阻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爱中成长，那些呢神就会这个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就是他对于那些拦阻我们能够在他的爱里成长的那些东西，那些仇敌，他的话语会非常的有智慧的，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问题，就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所以滴下墨药汁， 这对我们的老我呢，好像是一个致死他，或者对于仇敌是一个致死他。但是呢，他是为了要除掉那些拦阻我们可以长成他爱的生命的那些仇敌。好，那讲到神的话语哈，讲到神的话语，圣经我们很需要，第一就是要明白圣经。好，讲到这里说他的嘴唇，他的话语，他的话语这样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而且充满了这个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哈，苏醒我们的生命，而且指正我们的问题所在的哈。这个呢，一个是借着圣经，一个是借着先知性的预言，哈，借着先知对你的预言这样。但是呢，先知性的预言也不会超过圣经的范围。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圣经，你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一个人哈，如果他有一些圣灵的经历哈，可是他却没有常常深入的来默想神的话，对神的话没有常常来这样默想的话，他一遇到一些困难，遇到试探，遇到苦难，他马上说跌倒就跌倒，马上就跌倒，因为他只依赖的是那个灵里的啊，很甜美的感觉啊，亲近神，神的同在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甘甜，很舒服，很喜悦的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让神的话来成为你的思想模式，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准则，好，神的话语来约束你的行为，改变你思想模式的这个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很肤浅的。好，所以就讲到说，一个人如果你深入的去默想神的话，你就会产生对耶稣一个强烈的爱。那个爱不是只是在神同在的感觉里有爱，当神一抽回他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空空的，什么都没了。但是你看这个心腹，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他是在神的同在忽然间就没了，他一直找都找不到神的同在，而且还被他的这个教会哈，这个属灵的领袖来误会，来伤害。这样的时候呢，他说啊，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好，那而且接下去他还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那个两手就是讲到神的作为，好，神的作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像金管，金管就是充满的金，就是代表神性，神的属性，好。那而且金管又镶嵌水苍玉，水苍玉是一种宝石，好，就是金，然后又镶嵌的宝石，好，就是表示是很精巧的，很细腻的。这个心腹他就说他的作为呢，我这位良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精心设计的，好，我所遭遇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碰巧的。是神在爱里面，在他智慧里面，他精心设计安排的。所以呢，我的良人他不会撇弃我的，他不会丢下我的。虽然现在我摸不到他的同在，但是我知道当我经历过这个他考验的时期以后呢，我会长得更成熟，我会对他呢更有信心。他就是很认识他的良人，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像金管，是纯金的，而且是那么精致的，他不是随意待我的，每一样每一件事我所遭遇的都是神精心设计来安排的。这就是心腹对他的认识。那为什么心腹会对这位良人有这样认识呢？就是因为他熟悉神的话语，他熟悉神的话，有常常思想神的话，深入的去默想神的话，以至于他对神有一个很强烈的爱的信任。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之所以软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神的百姓不熟悉神的话，不认识神的话，这仇敌一跟你说谎言，你马上就相信。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开了多少的支票给我们，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你必须熟悉这本圣经，你才懂得去拿这个，哦，这是神给我的支票。神说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所以神啊，你这样说了，神，我要跟你兑现，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神啊，你说了，我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一定会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所以神，我向你认罪，我向你认罪，你要赦免我的罪，你一定会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然后你就不会再继续活在那个罪恶感里面。有些人同样一件罪，他认了好多年，认了十年了，他还在认。为什么？因为他跟神认罪是一回事，但是他一直没有真实的相信神已经赦免他的罪。就是他一直活在那个罪恶的感觉里面，活在那个污秽的感觉里面。就是因为没有心中存记神的话，口中咬定神的话。那我们真的很需要熟悉神的话。有一次神说，除了我的话，没有别的事物适合居留在你们的里面，以你们为家。他说，如果你们除了我的话，不再让别的东西来充满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愿意这样，除了我的话，不再让别的东西来充满在你的里面，他说，你的里面必定没有贫穷跟软弱，你也不会有供应枯竭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常常丰富的存记神的话，你要认识神，你不能都只是靠着来聚会啊，圣灵有浇灌我啊，啊，圣灵现在给我有方言了啊，啊，然后圣灵也现在会让我看异象，这都不代表你的生命呢，弟兄姊妹，知道吗？这都不代表你的生命。一个人生命你要强壮，就是你需要很深入的去默想、思念神的话。存记神的话，而且去行出神的话来。你会发现一些人只喜欢那个圣灵的那个浇灌的经历，一些属灵的神同在的感觉，可是他没有每一天好好去读神的话，去遵循神的话，既没有感觉了，他就软弱的完全过去，好像从来没遇见过神一样。为什么？所以你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顺便提醒大家，来聚会你一定要带圣经，你的宝剑一定要带。教会有时候预备的太周到哈，这个圣经都打出来，变成基督徒来聚会都不带宝剑的。你神的话必须成为你的宝剑，你常常的读，常常的思想，而且呢，你必须成为你的思想的模式。我过去我读很多神的话，我也背很多神的话，我也很认真的遵循神的话，可是对于神的那个情感的这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讲。好，那我只有在亲近主的时候，神同在很甘甜，就感觉到好甘甜，很柔软，然后觉得啊，神很爱我，就是这样。但是对于神的情感世界，没有听过任何人讲这方面的，也没看过任何这方面的书。好，那从这个2002年1月开始，我们比较多接触 Nibico 那边的这个他们那边 Nibico 的信息。好，那我记得 Nibico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们请他来，他就讲到，哦，神对我们，神非常的爱我们，神对我们充满了热情，神很爱我们。你知道，我听了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知道了啦，知道你们讲一点别的啊，讲一点比较深一点的东西啊。然后来会后呢，有几位同工也是这样跟我讲，就觉得说他讲得好浅哦，一直讲神很爱我们，我们没有受伤害，就是从小有受伤害的人才需要听啊，神很爱你啊，神对你很热情啊，我们没有受伤害，我们不需要听这个，希望他多讲一些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可是你知道吗， 一天过一天，一个月过一个月，好，这样两年下来，我越来越来才发现，我那时候听只是头脑听，我的情感并没有去接受神对我的情感，知道吗？好，但是我现在两年下来以后，我真的发现我也不一样的，就是我读到圣经上讲到神爱世人，或者神爱我，或者神喜悦我，我读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说，主，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爱我，你很喜悦我，就是我的情感的盖子才开始一点一点的打开。因为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不记得父母有跟我们谈情感的事，是吧？因为父母忙着做生意，就是有煮饭给你吃，有钱给你交学费，好，然后吃饭是大家一起向电视看齐，好，就这样子。父母没有跟我们有谈心过的，没有谈心，父母不会把他的心、他的心情跟我们讲，因为父母一有空就是打麻将，好，要不然就是看电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好，那我们很少有哪几个人从小父母会跟你谈心，跟你谈心，然后也要了解你，你的心情如何，你的感情如何，会不会？有没有？举手一下，我知道。只有一位，两位，好，好，就是父母很在乎你的心情如何啊，哈，你最近感觉如何？我们从来没有，父母从来没有问我们这，我们只知道我们要乖就好了，好，然后有空就是带我们一起去上馆子、餐厅，哈，然后嘛一起去玩，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谈心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情感的那一部分好像是一个没有被开启的。没有被开启，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谈心。可是这两年来一点一滴的，好像神让我更多的一直为这个祷告，一直为这个祷告，神更多向我开启他向着我的情感，向着我的情感，还有借着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好，一次一次一点一滴。弟兄姊妹，我记得我2002年吧，去那个 Kansas City， 我那时候因为要跟他们要邀请那个青少年的讲员哈，我那时候就跟三位青少年的讲员一起吃饭哈，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美国人哈，都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哈，所以有关神对你们的热情啊哈情感，你们一定都知道了哈。他说没有没有。我们他说 it takes years， 他说要好几年，好几年，他们也才能够渐渐的去领受到神对他们的情感，是吧？那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花时间更多来情侣炉的敬拜，好，好，是要各方面每一次的教导你去配合，渐渐神创造你的那个热情，好，就开始一直涌流出来了，渐渐一点一滴的涌流。我现在还只是初步而已，离神他向着我的热情，让我可以完全来接受的，我觉得还只是一点点而已。所以你看，我们多么有盼望。好，你看他是基督徒家庭。我以为说他们美国人比较常常父母都会说 my dear 哈啊他们比较常常感受到神的情感的这个，没有诶，他们说有关对于神的情感的这个认识他们也是不认识的，这个不是听而已，你要一直借着这个听，然后跟主回应，然后歌唱跳舞哈，然后去常常想念神是怎么样的看我，神是怎么样的感觉我，他对我的感觉是怎么样。一个是借着神的话，还有一个是借着先知性的预言。好，借着先知预言每一次的一次一次的讲，他 神怎么样的对我、啊、常常是一个 big smile、啊、然后神怎么样的看我、啊、神、啊、就是 你知道你刚开始是听、啊、都听在头脑，然后很快就忘掉。为什么？因为吸收不进来，吸收不进来，我们的体质很差、啊、那但是渐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渐渐真的开始吸收进来。你知道当你吸收到神对你的情感，神是怎么样看你，因为喜乐的神怎么样看你，他是怎么样在一个充满了爱的里面来欣赏你。你越是这样的以后，你就发现你很有安全感，你会整个不一样。好，你不会常常一直觉得别人是不是讨厌我，别人是不是又在批评论断我，会一点一滴改变，但是是需要年日的，需要年日。好，所以每一次为你们预备的聚会，你们要去宝贵这个去参加。好，那讲到神的话语两方面，好，一个是神的这个圣经上的话语，我盼望弟兄姊妹不只是背神的话，你要常常默想，一再的想。哦，例如西班牙书第三章讲到神说，哈，我默然爱你，默然爱，就是默默的在那一直欣赏，好爱你，好爱你。好，还有呢，我因你而欢欣喜乐，我因你而欢欣喜乐。你需要怎么默想？主啊，你因我而欢欣喜乐，真的吗？真的吗？哦，主啊，你看到我你就大叫吗？好，你要这样来跟神讲话。好，渐渐你会改变你的那个思想模式，常常觉得我是被讨厌的，人家不喜欢我，我是个讨厌鬼，我是个不可爱的人，我是个很糟的，这种思想就一定要破除，被破除掉。好，啊，让神的话成为你的思想模式，特别神怎么看，怎么觉得你。好，那我们接着讲到那个神的作为是这样子。好，那神的作为真的就是那么精致，好，的那样子，是金在镶嵌的这个宝石这样。好，那神的作为哈，我们如果明白，我们真的看出在每一件事上看出这是神的作为，好，那就表示你实在是一个成熟的人。就像摩西他在王宫里面，埃及的王宫里面，他本着他对同胞的爱跟热心要来帮助他的同胞，但是呢他遭到的却是这个他需要逃命，而且逃到旷野。那你看摩西在旷野他都没有埋怨，他都没有埋怨。好，那我相信他知道是神的手，所以神可以这样用他。就是呢，我就是讲到神的作为呢，如果用我们天然人的这个知识上恶术来评判呢，我们怎么样都不会明白神的作为。为什么你让我有，你把我这样送到埃及的王宫，让我受了埃及一切的教育，一切的装备，岂不是要来为我的同胞效力吗？不是，神都不要，然后再把我带到旷野去，然后让我在那牧羊，每一天就是在那牧羊，牧了40年的羊。可是这正是神的作为，神那个金管镶嵌的宝石的作为。为什么？摩西他如果没有经过那40年的牧羊，把他的那个天然人的骄傲野心，那种性格把它做掉，做成一个没有脾气那样柔和谦卑，做成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百姓那40年在旷野，早就倒闭了，早就不是气死了，就是 quit job， 我不要再管这些以色列百姓，生啊，把他们杀掉吧。好，所以这就是神的作为。可是基督徒有时候不明白神那个金管镶嵌的水苍浴的作为，当神让我们环境哦，怎么这么蒙祝福啊，这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我最近很好，你看我很聪明，所以我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会有赚到这个钱，所以我会 这个很亨通，好，不知道是神在坐在我的身上在祝福。然后等到神把有些东西抽掉的时候，好，环境很不顺利的时候，就开始埋怨。哦，你看神怎么都不祝福我，神怎么都不垂听祷告，却不知道神在这段时期是要在我另外一方面的磨塑。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的这个作为，临到我们身上的绝对不是一个突然的。他既然保护你，像保护眼中的同仁，他一直让一个很好像一个仇敌一直在敌对你，一直在敌对你，除非是他为了要这个把你塑造成他的性格，要不然就是你已经现在一直偏离神了，所以神界的环境一直在抵挡你，你还不知道。我们很需要明白神的作为，在一切的事上能够看出是神的手，这样的人就表示他的属灵生命比较成熟。那在幕后的日子呢，你会发现神允许圣徒遭到逼迫，遭到苦害。好，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都不垂听祷告？其实一个懂得神的经管的手，他就知道说，哦，神其实借着这个是要炼尽教会，炼尽基督徒，把我们那个贪爱世界炼掉。他们就是借着一些苦难，哦，逼迫人就开始那个贪爱世界的贪婪啊，哦，贪想安逸的贪婪就开始没了，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我们记不记得911刚发生，911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全美国是整个都变得谦卑下来了，那个傲气都没有了，然后呢都变得开始人跟人之间都比较拉近关系了，比较彼此相爱。可是久了就又开始恢复本来的高傲，好，又开始恢复自己的骄傲跟独立了。如果我们明白神的那个作为，我们就不会那样子需要一次一次的被管教。那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基督徒特别需要明白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明白他的作为，免得我们在那里中了仇敌的诡计，在那对神发怨言。像神会释放七号跟七晚的这个灾害，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要停止，要终止这个敌基督他们对于圣徒的迫害。可是我们如果不明白神这个心意，我们就觉得啊，神啊，怎么这么残忍啊？主啊，你为什么要有这些灾害啊？我知道有在这个铁木国家里面，哈，他们当他们政府一直很厉害的那一段时期，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一直在逼迫神的百姓的时候呢，就会突然间发生一个天灾，然后那些政府官员呢，整个所有的人都变得要去抢救那一些天灾，解决那一些天灾，然后那个对于圣徒的逼迫就整个缓和了。你知道那是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常常从神，整个自然界是神在掌管，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切是神在掌管的，你要常常从这些去明白神现在在做什么事。那当神释放七晚七号的时候，那时候会有很多的神的百姓会以为，哦，天父开始向我们变脸了，好可怕好可怕。他不知道神是一个爱，他要来终止好这些敌基督，好，他们对于圣徒的迫害。好，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的作为。再来讲到他的身体，好，他说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好，这个身体呢，在那个钦鉴那个钦定本和合本钦定本那个钦鉴 version 是翻译成他的腹部，就是肚子，他的腹部身体，他是翻成腹部。好，那个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呢，就是一个蛮有怜悯的心肠的意思。好，就是说他的他 他对于罪人，神对于罪人，对于软弱的人，对于那个无能无助的人的那个怜悯的心肠呢，是像雕刻的象牙。象牙已经很少了，一只大象只有两根象牙。好，那然后这个象牙呢还要雕刻，哦，那就更稀有了。好，然后呢而且还周围还要镶嵌蓝宝石，象牙还要再镶嵌的这个宝石。好，那就表示就是说神他对于这些罪人软弱的人，世人所看不起的，这些软弱无助的这样的一个罪人呢，他的那个独特有的那种爱怜悯的心肠是太稀有的，是太稀有，是我们这个活在知识善恶树底下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就像好多人因着陈静心居然会信主，然后他说那难道陈静心这样就可以上天堂吗？说好，那如果他会上天堂，天堂我也不要去。这个就是我们天然人的那个自义，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神不是，神是对于那种软弱的，他是罪人，神好像有一个心特别引到他们的身上，要他们得到拯救，要他们得到帮助，神是这样子的。好，那这是耶稣跟我们之间最大的不一样。就好像那个行淫的妇人，他被抓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说，律法上说人在行淫的时候可以用石头打死，对，那是律法说没错，是神自己定的律法，但是他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却是对于这个罪人充满着怜悯的心肠，充满了怜悯心肠，所以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他的这个怜悯的心肠，神的怜悯心肠是一个智慧，是有原则的，他不是那个我们天然人的那种怜悯，让好人那种怜悯，你没有钱我就给你钱，结果呢他却把钱拿去买酒喝，他却把钱拿去赌博买毒品，这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怜悯。但是我们神的怜悯的心肠，他的那个怜悯呢会在人的身上产生一个洗净的一个力量，他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会使人有一个被洁净的力量开始起来，向着光而去。所以这个行淫的妇人呢后来却成为一个这么样热爱耶稣的圣徒。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些都是这样子。他们神的怜悯临到罪人身上会使他们产生一个被洁净而且一个被圣洁了圣化的一个力量，使人开始要厌恶那些羞耻的事，厌恶黑暗的事，厌恶罪，而来开始奔向这位光明的神。这就是神的这个他的心肠，他这个独特的怜悯心肠。好，那在末后的日子，神会特别的向我们开启，这个天父对罪人的这个怜悯的爱。好，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他说你们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好，谢谢。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好，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这个慈爱也是讲到他的怜悯，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怜悯的慈爱，何等的这样这种对我们充满了恩慈怜悯这样的爱。他说我们呢要常活在这样的恩慈这样的怜悯里面。好，还有呢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好，谢谢。我们每次讲第八第九节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好，不是像我们这样想他的旨意是这么奇妙的，我们只是这样。其实第八节是跟着第七节来的。好，第七节他就是讲到说，恶人跟不义的人哈，你们都要来归向我，我要怜悯你们。好，归向我，我要广行赦免。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他就说，神就是说我向着罪人跟不义的人的这种意念，是不是像你们那样的意念？就好像尼尼微城，好，那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亚述呢，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每一次征服攻打了一个城，好，一个国家，都对那个国家的首领哈，用很残酷的把他置于死地，好，然后呢又把他们的百姓都掳到一个地方，让他们受尽极大的折磨跟痛苦。所以亚述这个国家是很残忍的、残暴对待他们的敌人，非常的残暴。那所以神就是要审判他们，那审判他们，他就叫先知约拿去宣告要审判他们。可是呢，这个尼尼微的这个王呢，哦，就披麻蒙灰啊，哦，叫全国都要禁食啊，披麻蒙灰。好，那神就又不舍得了，又怜悯了，又怜悯了。那连先知约拿都气得不得了。所以神就是要我们明白，他向着罪人、恶人、不义的人，当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悔改，他的怜悯就临到。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非常大的盼望。我们不敢曾经做了多大的错事，你只要快一点认罪悔改，你遇见的就是神的怜悯。你不要在那儿就觉得灰心，觉得完了，我这一生都完了，我做错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从此抬不起头来了。那其实你还是活在自义的里面。你要转头来向神说，神，我真的错了，我错了。好，所以有些人就是常常活在自义的里面，以至于他很不容易认错，认错对他是很难，无论对人对神认错对他很难。但是你要快一点谦卑下来认错，你就快一点碰到接受到神的怜悯。好，那神的怜悯和恩慈。所以尼尼微呢，他们一悔改了，神就没有审判。好，可他们的悔改是很真诚的，但是没有持久。150年以后，当他们悔改了以后，神真的祝福他们。好，祝福他们，他们又更昌盛。但是呢，150年以后，他们又是回到他们本来的凶暴，那个残暴。所以神就借着那红先知去跟他们宣告审判。好，一宣告审判，20年以后，忽然间就那个河就泛滥啊，然后就把他们的那个城门就冲破。好，所以这个巴比伦跟马代就进入，就攻取了他们。所以你就明白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有罪他必须审判，但是他在审判的时候，他随时仍然渴望你的悔改，你一悔改你就碰到他的怜悯慈恩。可是当你悔改了没多久，你又回复原样，你又要遭受到审判。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好，我们今天只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腿。这个腿呢，就是讲到他那个要行出他旨意的那个坚定。好，就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所定的旨意没有谁可以拦阻他的。所以诗篇第二篇那里讲到说，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世上的臣宰啊、君王都一同要起来哈，在诗篇第二篇。 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请 Rosa 帮我们念好了，念到第六节。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好，谢谢。就说那个特别，这个特别在整个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整个的世界的君王啊、臣宰都一起要来抵挡神。他们所定的法律、所做的事，常常都是跟这位圣洁的神抵挡的。可是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耶稣要来掌权做王，耶稣要借着教会来掌权做王。好，那至终我们必得胜，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好，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不管环境怎么样的不容易，至终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一定要成就。他的腿呢，像这个白玉石柱，那个白玉石柱呢，就是指大理石啊，好，就是很坚定的，而且是个柱子，是个柱子，就是他不会接受因着任何压力而就挫败，他是很坚定的，他的旨意是必定畅行无阻的。这个人不肯顺服，他就会选择另外一个人。好，他的旨意一定要畅行无阻的。他在那么多年前就已经说了，好，苏联的铁幕会倒下去，他就告诉他的代祷者们，叫他们代祷者们要祷告祷告。整个环境看，你怎么看都觉得不可能，怎么看都不可能。可是呢，真的时候一到了，苏联整个的铁幕就倒下去了。神的旨意是必定要彰显，他的腿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大理石哈，然后又在那个金的那个座上，好，那你会发现神的旨意那样子的坚定，他从来不会失败的。好，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他的旨意终极何其难寻。好，他的道途易哉成哉。好，那我们从这边哈，我们可以看见哈，这里讲到他的头也是像四金的金子，讲到他的手好像金管，好，然后讲到他的腿呢，又是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所以你就发现他的头、手、他的腿都是金的，就是表示都是神的属性，都是是一致的。这个金就是讲到神的属性，就讲到神的性格，好，就是说他的性格好是一致的。当他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他不会就只是一个发怒的神，他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充满了怜悯慈爱的神，是吧？他的审判是在审判罪恶，而且他借着审判，仍然他的怜悯慈爱一直向着他的百姓而发，要让他的百姓被炼净，除掉污秽，快点长大成熟。好，借着苦难，常常他的百姓可以长大成熟。但是我们最好是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快点更来认识神，更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好多事是你不需要遭遇的。好，那所以我们从这几处圣经，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旨意是那样坚定的，他从创世，从起初到末了，他没有改变，所以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好，他所要成就的事，他必定成就。那他的属性呢，他不会像人，像一些做父亲的 很爱这个孩子，平常一次都不打他的，可是在某一次呢，哇，他自己心情不好呢，然后又被惹怒了，就乱打一气，把他孩子打得内伤。这是世上的父亲。可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这样，他不会说他在审判的时候就好像发狂了，然后呢就他的这个慈爱怜悯对我们的热情的属性就先暂时停止。好，没有的，他都是同时的，因为这就是他的性格，是同时的。同时他在我们可以看一出圣经，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15-16节。
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旦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0,000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
是是，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哈。那你看这个大卫他对于神非常认识，非常了解，很有爱的信任。好，那当他自己犯了罪以后呢，神就说他自己先祷告说，神啊，求你除掉我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然后神就跟他讲说，好，我现在有三样灾让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好，然后呢大卫就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好，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灾，就是说降瘟疫。好，他说他要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蛮有怜悯。好，大卫真的很聪明，他真的是对神有认识。结果果然真的是这样，神就开始降瘟疫。好，他选择了神就降瘟疫。好，那降瘟疫本来是说要降3天的。好，然后死了70,000人的时候呢，天使要继续的来灭这个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开始后悔了，就开始后悔了，就不降这个灾了。弟兄姊妹，你这样了解我们的神吗？他是公义的神，你骄傲，你犯罪，他必须要审判，他所说的他必须要做到，罪的工价乃是死，他都必须要做到。但是呢，他一方面就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34章那里，他特别的他自己宣告，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我们的神他自己说的，我想我们都不敢讲这句话，我们都不敢说，哎呀，我是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因为我们会发怒。好，可是他这样说，他真的是不轻易发怒，他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好，那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神有真实这样子的认识。好，特别呢要来读神的话，我上一堂讲了说，你要去把这一段，我为什么这一段圣经分三堂讲，因为太重要了，太宝贵，我们必须一一的从每一个角度去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就会活出不一样来，你会对自己不一样，对别人也不一样，你会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你会对人的看法不一样，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别人跟你称赞你好啊，你很棒啊，而且发现我们里面吸收不进来，就是吸收不进来。可是常常吸收的都是人家说我哪里不好啊，哪里不喜欢我，对，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思想模式。你需要真的来认识这位美善的神，这位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这位对你充满了热情、欣赏，而且喜欢享受你来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享受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这样的一位神，这个要成为我们的思想模式。那我有上次跟弟兄姊妹们说，你要用你的灵修成根的时间，就是拿这几节圣经来跟神讲，神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哈，啊，你用这个来跟神这个交谈，好，来让你的思想模式一直改变。有这样做的请举手，不是每天啊，但是你有试着这样去做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哦，好，很好，谢谢，好，感谢主，好，请弟兄姊妹，你还有时间，你可以再继续去做。你继续去做，你不能都只是听到，好，听到忘掉很容易，圣灵的经历你很快也又没了，好啊，这个基督徒很容易有圣灵曾经怎么样的临到你，或者借着先知预言怎么对你说，你也很容易又忘掉了，又不能吸收。但是有一件事会成为你真实的思想模式，就是借着这样把神的话，神已经告诉你了他的属性是怎么样，你要来深深的默念他的这个属性。好，你对神呢有深入默想神的话，你就会产生对神强烈的爱，而且可以坚定的去顺服神。你对神的话呢都只是肤浅的去默想，你就会产生一个肤浅的爱，肤浅的顺服。所以这个是需要你自己要去做的，需要去做。好，那我们求主借着这个呢，让我们可以更多借着这样来默想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跟神这样子的交谈，渐渐我们真的会越来越被改变成他的形象，他的形象，他的情感，他的思想模式，他的说话的方式。好，我们真的借着这个这样来默想，你就发现我们的话语就不再是那么严厉，就不再是那么负面，好，不再是那个话语如刀刺人了，你的话语就会越来越有恩慈，越有温柔，有智慧，有怜悯。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起立唱，因你爱的大能。
我心在乎你。
神啊，你要开启我，我渴望成为一个研究你的情感的学生。神啊，带我进入你那个香花旗香草的那个情感世界，你可以来前面。你跟神的一个表白，我相信从今天起，神要特别的一个引导你。如果需要明白你的情感世界，你带我进入你的这个情感世界，一个香花旗香草台的情感世界。好，你可以来前面，我们再唱第二节。开启我眼，开启我的眼，你把你的爱。
Don't worry.